弟兄姐妹，这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因为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了我们。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你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特别为今天我们的聚会现场祷告，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个慕道的朋友，甚至包括将来听到这一篇信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都我愿神的灵记着你自己的道，在人的心中做工，让人的心能够回转，能够归向神，让浪子能够回到天父的家。主耶稣啊，求你向每一个听到的人施恩典，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的心就回转归向你。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自己的儿女，也让我们的心啊，在听你道的时候能够再一次的回转。我们若是远离你，我们的心若是冷淡，我们若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们的信心若是受到了动摇，主啊，求你让我们回想回想你那奇妙的恩典，回想你救我们的深恩，以致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心也再一次归向你，不再做浪子，而是要在你家中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求主对每一个人讲话，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明朝的时候，有一个财主，连过半百洗的柜子，取名为天宝。那这个财主和他的妻子过世以后，这个天宝年轻气盛，整日发天酒地，不到两年就沦落到祈祷的地步。那落魄的天宝，他决定痛改前非，苦读圣贤书。在一个寒冷的晚上，他去借书归来的路上，他就被冻僵在路旁。这个时候正好镇上的王员外路过，见冻僵在路旁的天宝手中还拿着书，不仅起了怜爱之情，便叫人将他救活。知道天宝的身世，这个王员外很同情他，于是把他留在身边，教自己的女儿腊梅读书识字。腊梅长得如花似玉，而且温柔贤淑。这个天宝刚开始教书的还是挺认真的，可是时间一长呢，他老毛病又犯了，对腊梅想入非非。这个腊梅就气得找他父亲王员外哭诉。这个王员外怕这件事情传到外面，对自己女儿的名声有影响，便把天宝叫过来，对他说：我有一个表兄住在苏州一个孔桥旁边，麻烦你把这封信给他送去。说完后，这个王员外又给了天宝20两银子作为路上的盘餐。这个天宝就到了苏州，没想到到处都是孔桥，哪里知道哪一个孔桥是王员外的表兄呢？说他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一个王员外的表兄，他就在苏州这样流连，眼看着这个盘餐就快花完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天他就打开这个王员外给他的那封信，不仅羞惭万分，只见王员外的信上写着四句话：当年路边一冻盖，今日竟敢戏腊梅，一恐旁边无表兄，发尽钱财不用回。这个看完信后羞愧难当的天宝，真的差一点投河自尽。但是他转念一想，这个王员外非但救了我的命，还保住了我的名声，如果我就这样死了，怎么对得住他呢？于是天宝又振作起来，白天帮人家干活，晚上挑灯夜读。3年以后，他不仅积攒了些银子，还中了举人。中举后，他心业坚诚，回去向王员外请罪。到了王员外家，天宝扑通一声跪倒，手捧一封信和20两银子。这个王员外一见面前的举人是天宝，赶紧接过书信和银子，一看原来就是3年前他写的那封信。不过在他那4句话后面又添了4句： 三年表兄未早成，恩人堂前还白影，浪子回头金不换，衣锦还乡做闲人。这个王员外惊喜交加，连忙扶起天宝，还亲口把自己女儿腊梅许给天宝。这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来历。亲爱的朋友，可能我每个人都想做天宝，靠自己痛改前非，发愤图强，有朝一日功成名就，还娶得娇妻。但是世上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如果我们没有考上大学，没有考上研究生，没有出国留学，没有移民，没有好的工作，我们还有什么呢？别人会怎么对待我们呢？如果天宝没有中举人，王员外还会接纳他吗？更不要说把这种理由许给他了。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浪子回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在那地方大造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当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剑子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天宝的故事是一个励志故事，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是福音。我们听了很多励志故事，但是福音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励志故事的出发点是人是好的，人是善的，可以靠自己学好，可以靠自己改好。而福音告诉我们，人是有罪的，是恶的，不想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人行的，人也不能行善，无力行善。励志故事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因为励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福音却能拯救每一个相信的人，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一个罪人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白白的得救。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所以福音的第一个要素就是罪，人人都是罪人。耶稣曾经说过，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来就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如果你没有病，你就不用看医生；如果你没有罪，你就不用信耶稣。 那么人到底有没有罪呢？我们从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来看看那个小儿子所犯的罪。有一天那个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这个小儿子的这个请求有什么问题呢？听起来好像很合理，父亲的产业将来都是儿子的。但是在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就提出要分家，这在犹太人的文化里是大不敬的，对父亲和家庭都是极大的羞辱。我相信这一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很容易明白，因为我们也是很注重孝道。现在很多人不孝敬父母，或者有的人孝敬父母是因为父母有钱有房产，他们希望得到父母的产业，甚至有人巴不得自己的父母早点死，这样父母的产业就归他们了，这实在是大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里的律法不是指世上各个国家的法律，而是神的律法。各个国家的法律不一样，但是神的律法只有一个，而且是绝对的，不因时间空间而变化。神给了人十条诫命，前面四条诫命都是与神有直接相关的。第一条，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条，当守安息日。后面六条诫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一就是当孝敬父母，接着才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中国人讲孝道那是人伦，但是圣经讲孝敬父母那是神的诫命。人伦要靠人的力量去遵行，人不遵行的时候，有时候你拿他还没有办法。你看中国现在很多不孝敬父母的行为，法律不能够约束惩罚，神的命令就不一样了，你不遵行，人可能奈何不了你，但是神是公义的，神是施行审判的，没有人可以逃脱神的审判。圣经为什么如此看重孝敬父母呢？因为神就是我们的父，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浪子的比喻中那一位父亲就是指的神，我们的神，我们应该敬畏他，尊崇他，荣耀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个小儿子一样，忤逆不孝，远离天父，不以神为神，甚至否定神，抵挡神，说没有神，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不把神放在眼里，不遵循神的话。这就是人所有罪的根源，一切恶的根源，不以神为神。就好像那个小儿子不以他的父亲为他的父亲，父亲还活着时他希望父亲快死，要离家出走。那个小儿子的罪的第二方面表现就很明显了，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简单的说，那个小儿子就是个败家子，离家出走，吃喝嫖赌。荒唐的是，现在有的中国人居然把吃喝嫖赌都不当作是罪了，以为那是因为他有钱他有权，那是享受，他要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们可能还没有荒唐到那个小儿子的地步，可是我们的心里可能也像那个小儿子一样，放纵一回，爽一把。这就是圣经对人性的看法，人有罪， 不仅是看人的行为，各种荒唐犯罪的行为，神更看重人内心犯罪的欲望和念头。贪心是罪，私欲是罪，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奸淫了，想做你没有做的事情一样是犯罪。我们注重我们自己外在的行为，我们更要省察我们的内心，因为一切的恶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罪都是有代价的，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行为负责任。那个小儿子很快就挥霍掉了自己的钱财，变成了一个穷光蛋，那怎么活下去呢？他只能去打工，但是偏偏祸不单行，他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在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大饥荒，你到哪里去打工呢？走投无路，他只好为当地一个人去放猪。你肯定说放猪有什么不好的呢？我们四川就出了很多养猪专业户，都很有钱。对犹太人来说，猪是不洁净的，他们是不吃猪肉的，他们也不养猪的。所以那个小儿子沦落到为人放猪，意思就是他已经到人生的低谷了，最低点了，什么尊严都没有了。他甚至想拿猪吃的豆荚充饥，主人也不让他吃，眼看他就要饿死了。这就是罪的代价。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死不仅是指身体的死，饿死、痛死、病死，那就是身体的死，还是指各种关系的破坏，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因为罪都会受到破坏。多少人间悲剧就是这样酿成的。但是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就是人与神的关系。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不能到神那里去，神也不能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不能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如果我们的罪在今生得不到赦免，我们就要永远与神隔绝，那结局就是沉沦，就是灭亡，就是下地狱，在那里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巴不得我们中间，巴不得每一个听到的人，巴不得以后没在网上听到这个信息的人，没有一个人将来到地狱里去受痛苦。耶稣曾经讲过，那个落在地狱里面受痛苦的财主，他都希望他的五个弟兄不要到地狱去受痛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早已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让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后来那个小儿子醒悟过来，他首先意识到的就是他得罪了天，其次他才是得罪了他的父亲。那个小儿子不是简单的穷则富天，他得罪了他的父亲，这是很明显的。但是他得罪了天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把得罪了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呢？我们中国人对天的看法和犹太人有点不一样。我们中国人也知道上天有眼，天理不容，有一个老天爷会主持公道。我们认为天上有一位主宰一切的神，我们尊称他为老天爷，但是我们却不认识那位老天爷。所以不到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会呼唤老天爷的。当你真的需要呼唤老天爷的时候，但是你却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能够帮助你，因为我们并不认识他。很多时候穷则富天只是无奈之举，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困境。我们都希望有神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却不认识那位神。 犹太人却不一样，因为犹太人他认识神，他们从小就知道有一位神。犹太人所认识的神是创造天地独一的真神，那一位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大有能力的。前面我讲神给犹太人有十条诫命，其中第三条就是不可妄称神的名。那犹太人为了不违背这个诫命，妄称神的名，所以犹太人就不称神的名，他们就用天来指代神。所以那个小子说我得罪了天，其实就是他得罪了神，他犯罪了，他得罪了神，他违背了神的律法，他得罪了父亲，也是因为他得罪了神，没有遵循神的律法中当孝敬父母这一条。所以他把得罪了天放在我得罪了你之上之前。正如我们熟悉的圣经里面另一个人大卫王，他在犯了奸淫罪、说谎的罪、杀人的罪之后，他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却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不大明白圣经所说的罪，因为我们所认为的罪都是以人的行为、人的标准来判定的，但是圣经所说的是以神的标准，是以神自己来判定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小子说的这句话，我得罪了天，那是向神真心的认罪悔改。如果我们不认识罪，我们就不会明白福音。福音首先宣告的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圣经对人性的概观定论。很多人可能不服，但是神的话安定在天。如果你真心的谦卑，你查看你自己的内心，查看你自己的行为，你再用圣经上的话来看，你应该信服的，你的确是一个罪人。你不要认为你比那个小儿子更好，我们和那个小儿子是一样的。那个小儿子指的就是我，就是你，我们都曾经是浪子，远离天父。天宝他也是罪人，他以前发天酒地、调戏娜美，那这些都是他罪的表现。如果从人性上讲，天宝他就是个罪人，他中了举人，他还是个罪人。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天宝的故事中，天宝居然靠自己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功成名就。亲爱的朋友，我已经说了，那不是福音，那只是一个励志故事而已。你可能从天宝的故事中得到激励，你也可能和天宝一样成功，但是那不是福音。天宝还是天宝，中了举人的天宝他还是一个罪人，娶了娜美的天宝也还是一个罪人。多少夫妻关系就是这样的。这是福音告诉我们的信息，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人性的真相。福音不是帮你脱离贫困，福音也不是帮你改变坏习惯，福音也不是帮你考试成功，福音也不是要帮你娶一个漂亮的妻子，福音是要拯救你脱离罪恶。一个罪人靠着耶稣白白的得救。亲爱的朋友，我盼望你已经明白了福音的第一个要素，就是罪。你是一个罪人，你是一个浪子，你已经远离了天父。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福音的第二个要素，就是爱和恩典。天父正在等待你回家， 要把他的爱和恩典白白的。当那个小儿子醒悟过来，认识到自己的罪，准备回到他父亲家里去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父亲要以丰盛的慈爱和恩典对待他。一路上，那个小儿子心里可能不停地在念他准备好的台词：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会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故宫吧。他可能心里不停地在念这个台词，因为他觉得无脸见他的父亲。他这一次回去只是为了能够活命，要不然就在外面饿死了。但是眼看就要到家，那个小儿子的心可能越来越紧张。一方面他为自己的罪深感愧疚，另一方面他不知道他的父亲要如何对待他。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那位父亲，看到离家出走多年的浪子回家来了，你会如何反应呢？你会说你还有脸回家吗？你不如在外面死了算了，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还是你会说，儿子，欢迎你回家，以后你就老老实在家跟我打工吧。我们来看看圣经中那位父亲是如何回应的。乡里还远，他父亲看见，这表明是他父亲先看见他，而不是他先看见他的父亲。更有可能是那位父亲常常在村头眺望，盼望等候他的儿子有一天能够回家。那一天，他的父亲终于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没错，那就是他的小儿子。虽然几年不见了，那位父亲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儿子。那位父亲心中充满了激动、喜悦，他开始跑起来，越跑越快。当他跑到他小儿子身边的时候，他一把就把自己的儿子抱在怀里，连连与他亲嘴。这是一幅非常生动的画面，这也是一幅不同寻常的画面。当我的儿子还小的时候，我常常抱他们、亲他们。那当他们长大以后，我就不大拥抱他们了，更不要说亲嘴了。有时候我想亲他们一下，他们还不愿意呢。那我们想一想，那个小儿子一定是衣衫褴褛，身上还充满各种味道。不要忘记了，他潦倒到去为一个人放猪，跟猪住在一起，吃猪要吃的。可是那个父亲不管这些，跑去抱着他的景象就连连与他亲嘴。如果我的孩子在外面玩的一身脏回来，我第一个反应肯定是你马上去跟我洗澡，马上去换衣服。我们不会拥抱一个脏兮兮的孩子。但是那位父亲是看见他的儿子就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不是亲一下了，是连连与他亲嘴。不过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节中最重要的一个字是动了慈心。中文看起来是四个字，其实在希腊文就是一个动词。这个字就是那一个父亲那些行为在我们看来难以理解或者觉得很出格的原因。他为什么会做出那些行为呢？就是因为他动了慈心。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是严父慈母，可是那一位父亲却是一位慈父。动了慈心这个字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三节耶稣所讲的好撒玛利人比喻中也出现。那一个撒玛利亚人看见那一个被打得半死躺在路边的人，他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不仅仅是同情，那更是怜悯。怜悯和同情最大的不同就是怜悯一定会导致爱的行动。那个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他就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那个撒玛利亚人做到了爱人如己。这里那一个父亲看见自己儿子远远的走来，他动了慈心，其实更超过那个撒玛利亚人。因为那个撒玛利亚人他看见的是一个陌生人，而那个父亲看见的是他自己的小儿子。所以那个父亲所做的不仅仅是出于同情怜悯，更是出于慈爱，为父的爱，父亲的爱，重于台上的爱，深于海洋的爱。所以我们要深深的去体会神的爱，天父的心。面对父亲如此爱的表达，我不知道那个小儿子是怎么反应的，他是不是觉得有点受宠若惊，或者感觉好像在做梦？这怎么可能呢？这是真的吗？他不能完全明白父亲的心和父亲的爱，所以他还是把他准备好了的台词说了出来。可是他的父亲还没有等他说完，还一句没有说，从今以后把我当作故宫吧。他的父亲就吩咐他的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剑子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上好的袍子、剑子、鞋，这都是儿子才能享受的，仆人、奴仆、雇工是不能享受的。虽然那个小儿子觉得自己不配再称为儿子，但是父亲却依然把他当一个儿子，不把他当仆人。这一切就表明了那位父亲的慈爱和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却得到了。就像那个小儿子，在人看来，他自己的确不配称为儿子，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他的父亲却依然把他当作儿子。这就是父亲对他的恩典。恩典不是我们可以赚来的，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那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人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恩典不在乎我们的行为，乃在乎施怜悯的神。那个王员外看到天宝冻死在路旁，拯救了他的性命，那是恩典。但是你仔细看，其实那也不是完全是恩典，或者是不完全的恩典。因为那个王员外是看到天宝手中还拿着书，以为他有上进心，是可恕之才才帮助他的。只有神是完全的，神的恩典是完全的，完全在乎神的恩典和怜悯，不在乎人的行为。天宝后来中了举人，娶了娜美，那不是恩典。在神面前，我们不是天宝，没有人是天宝。你没有什么好的行为让神来拯救你，你没有什么好的行为配得神来赏赐你，更不要说我们的好行为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唯一可以仰望的就是神的恩典和怜悯，但是感谢神，因为神有丰盛的恩典和怜悯。诗篇103:8-13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就是福音。如果神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我们就都灭亡了。然而，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转折词，带给我们人生的转机和盼望。然而， 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如果你不理解那位父亲的心和行为，就好像那个大儿子一样，那你就还不明白福音的真谛。福音宣告人有罪，福音同时告诉你神丰盛的恩典，你的罪靠着神的恩典可以得到赦免。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剑子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肥肉肚牵来宰了。神的恩典看起来好像不公平，听起来好像不合理，很浪费，很夸张。对一个罪人用得着这么大张旗鼓铺张浪费吗？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袍子、戒指、鞋、肥牛肚算什么呢？我们的神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都为我们舍了，更何况世上的一切呢？那是何等奇异丰盛的恩典呢？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时尚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今天我再次向你诉说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这莫大的恩典，我希望你不要忽略。我讲了福音的两个要素，第一个就是罪，每个人都犯了罪，我们都是浪子，远离了天父。第二个就是恩典，按照我们的罪，我们不配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只应该沉沦。但是神却以他的慈爱和恩典待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收纳我们为他的儿女。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是为我们的罪受刑罚，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可以得平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亲爱的朋友，我盼望你已经醒悟过来，你已经看到自己的罪，你得罪了神，你也得罪了人。你不可能靠自己痛改前非的，你需要的是神的赦免，耶稣基督的救赎。我盼望你已经明白了神的恩典，唯有靠着神的恩典，你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与神和好，也能够与人和好。神赦免你的罪，你也要赦免那些亏欠你、得罪你的人。那么，现在你要做的是什么？摆在你面前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接受神的恩典。如今你需要做的，就是像那个小儿子一样，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虽然那个小儿子认为自己不配称为神，称为儿子了，但是当他的父亲依然把他当儿子的时候，他并没有拒绝，他没有坚持说，我不穿你那上好的袍子，我不戴你的剑子，我不穿你的鞋子，我也不吃你的肥牛肚，你就把我当一个雇工吧。我辛辛苦苦的打工，将来我会挣些钱，然后我自己去买袍子，我自己去买剑子，我自己去买鞋子，然后我自己还可以养小肥牛肚来吃。如果那个小儿子这样回应父亲，你会怎么看那个小儿子？ 你可能会觉得他太傻了，其实那不是傻，那简直就是忘恩负义。你不明白父亲的心，居然拒绝父亲的慈爱和恩典。可是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对待神的。我们不要神的恩典，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我们要像填饱那样痛改前非，功成名就。亲爱的朋友，你像填饱那样，可能你会取得这个世界上所谓的成功，但是你那样永远不能成为神的儿女。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你要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归家》吧。
敬归。 家，
回家，
回家吧，
回家，
回家吧，不
要
再
游
荡，
此
来
天。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游荡。慈爱天父伸开双臂，渴望你回家。亲爱的朋友，你今天听到耶稣所讲浪子的比喻，我们都是浪子，远离天父。天父正在等候我们回家。我们当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回到天父的家。亲爱的朋友，你今天听到福音，你今天愿意接待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吗？看，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今天就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请你跟着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你在心里跟着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浪子。今天就在这个时候，我愿意接待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回到天父的家。感谢神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主帮助我一生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刚才真心做了这个祷告，我为你感谢神。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我们和你一同欢喜快乐。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我们都是死而复活、死而复得的，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盼望你开始读圣经，坚持参加聚会，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